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
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
我要默想，
我要追求，
我要爱主更深。
灵修不是修炼，默想不是打坐，
那是什么呢？是在基督的爱里追求神，认识神，活出神丰盛完美形象的心路历程。
欢迎您进入良友圣经学院，与林真儿一同操练灵修默想与运用。
我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还好吗？愿您主内平安，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好开心啊，在最近这段时间呢，真儿和您一起来分享灵修默想啊，在人类生活当中的许许多多的层面。那当然了，真儿也非常的盼望，无论是在信件当中还是在网络上，都能够和您一起有所沟通和交流。有一些朋友呢已经来信和真儿分享，就是您听到这门课程之后的一些感受。那真儿呢也巴不得您可以上网去，在良友圣经学院学生园地啊去留言，并且呢也可以和真儿有一些讨论的时间。真儿今天呢要跟您进入第八课，我们来看看灵修与人类的关系，也就是灵修默想的根本目的。实际上在整个课程的过程当中呢，真儿不断地在重复灵修默想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也不断地在提醒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在寻求神，不是在寻求自我的快乐，也不是在寻求自己的满足，更不是寻求我们自己的操守修行到某一个程度，乃是要清清楚楚地了解我们一切默想一切灵修的基本规则，就是在寻求神，寻求神，聆听神的声音以及顺服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灵修默想的根本目的。那对于我们基督教的默想呢，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主自己。为什么真儿要说基督教的默想呢？因为在这个世上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默想冥想的方法，比如说有东方的一些默想啊，默修啊，或者是修行啊，操练啊等等。但是我们所说的默想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主自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建立友谊，建立与神相爱的关系。所以真儿今天呢就要来跟您分享灵修默想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我们会从圣经的角度来跟您看一看。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真儿特别盼望您可以和我一起来祷告，也可以在祷告之后和我一起进入灵修默想小品爱里有约之重遇基督的第四讲。好，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无论是我们讲的是听的，每一位都是你所爱的，并且每一位的生命当中都有你自己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设定的目的。求你今天借着我们的课程来向我们显明，也借着我们的课程来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真正的来寻求你，而不是寻求我们自我的满足，让我们的灵修默想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主自己。求你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主也来监督我们，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反省的时间，看一看平常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整个全人是否以寻求主为目的，是否是为了主而活着。求你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迎收听灵修默想小品《爱里有约之重遇基督》第四集。如果用画来表示过去的一年，您会画一幅怎样的画呢？您会用什么样的色彩来表达您过去的一年的心情呢？对我来说，我实在不知画什么才好，因为想到这里，只见到前面一团黑色。这黑色深沉而浓厚，用更多的水也化不开似的。虽然仍有振臂一呼的冲动，但内心潜伏的黑影，现实生活当中的鬼魅，使我犹豫却步。一切都好像在未明之中。原来生命的恐惧不在大风大浪中，而是在未明的黑暗之中。活在山雨欲来的阴影之下，不少人的画板都只有黑色。有时我不禁问道，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我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但每次当我这样发问时，我想到一些命运比我更坎坷的人，我也想到了我的主耶稣的坎坷。其实我的画板当中也有一点点的色彩，我的孩子，我的妻子，只要看到孩子的笑脸，听到妻子微笑的声音，那一点点金光便在前面跳跃开来，虽然它很快会消失，使我又坠入了不明朗的黑暗当中。15世纪的荷兰修士曾画了一幅耶稣诞生的画，一半画面深沉黑暗，但马槽里的圣婴却光芒四射，照亮了每一个凝视新生王的脸孔。人生黑暗，人生光明，黑暗岂不是叫我们凝视以马内利的神吗？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确实是万暗中的光华。让我们默想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当我们慢读两遍，用我们的想象进入经文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想，离耶路撒冷25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庄，名叫以马忤斯。这一天，有两个门徒正往这个村庄走，他们并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想象一下，你也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当时太阳猛烈地晒洒着头顶，你见到以马忤斯的路了。你看，这是怎样的一条路啊！你已经完全进入了这现场，你看见那名叫格留巴的门徒和另一个门徒，他们满面愁容。你看看他们的脸，他们的心情怎样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再听一听看，他们在讨论什么呢？这个时候，你要对他们说一些什么呢？忽然你看见了耶稣，并且看到耶稣慢慢地靠近他们，耶稣和他们同行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了。当你认出耶稣时，你有什么反应呢？是兴奋吗？是惊奇吗？你想跟主谈话吗？若现在有一件事情你要告诉他，你会告诉他什么呢？这个时候，耶稣仍然与门徒同行，这两个门徒却仍然还没有觉察到， 看见这种情形，心中有什么感受呢？你会着急吗？你有什么想对这两个门徒说的吗？门徒一面行走，格留巴就一面和耶稣谈论受难及妇女的事情。你听听看他们的语气是怎样的。门徒终于讲完了，耶稣叹了一口气，带着可惜地说：你们还不知道吗？先知说过的话你们还不明白吗？这个时候主望着他们，耶稣的眼神是怎样的？你见到了吗？是伤心吗？是失望吗？然后主又将圣经的真理为他们讲解。你也越走越近，你也想听听看耶稣是怎么样教导他们的。黄昏已近，天气凉爽了，以马忤斯的村庄已经遥遥在望了，耶稣却要继续前行。门徒表现得依依不舍，要求耶稣进入村庄与他们共进晚餐，并且留宿一宿。于是他们进入了一间简陋的房子，现在房子中只有耶稣和两个门徒。你见到在微弱的灯光下门徒的倦容，桌上放了简单的食物。这时耶稣望着天，拿起饼来。你看耶稣的脸庞，到底他心中感受如何呢？这个时候耶稣祈祷了，于是主望着天祝谢了，就把饼掰开。正在这个时候，门徒突然认出来，原来这就是主，这就是耶稣，而我们的主忽然又不见了。这时你看见门徒的表情是怎样的？他们的心情又如何呢？这个时候主耶稣向你靠近，轻声地问你：亲爱的，你知道吗？亲爱的孩子，你明白吗？你会怎样回答耶稣呢？你回答完之后，耶稣会和你说什么呢？在刚刚过去的默想经历当中，请你写下默想的过程和你在整个默想当中的感受，并且将你所有的思想、你的感受化为对主的祷告。我们没有寻找他以前，神已经从创世以先就已经寻找我们。我们未祷告之前，他已经为我们祝福；我们未发声之前，他已经聆听了。在空中为亲爱的主内家人进行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继续由林真儿您的同学在空中和您一同学习。我的灵是双木灵，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今天呢，真儿将会带您一起走进灵修默想，在圣经当中到底显示出有一个什么样根本的目的，哎，这个话题当中。那真儿呢，特别的盼望您手头有圣经，有笔有纸，当然了，还是一样的，有讲义。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收到讲义的话，赶快写信来索取，因为现在是第八课，只是这门课程的三分之一，那还有机会可以在未来的时间和真儿一起同步前进。写信的时候写清楚是给良友圣经学院的林真儿索取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的讲义就可以了。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默想 比较简单的说法呢，就是能够聆听神的声音，并且顺从、服从神的话语。其实珍儿也跟您说过了，巴不得啊，林珍儿想把它弄得复杂一些，为了去满足那些喜欢复杂的人。但是呢，林珍儿不敢，是因为本来我们的默想、我们的灵修呢，并不包含着一些隐藏的奥秘，也没有什么人所谓的一些秘密的咒语啊，或者一些很高深的话语，一般的人不了解的，更没有所谓的精神的操练啊，或者是神秘的我们进入到宇宙之中的那种意识层面的操练。其实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是，这位宇宙间唯一的伟大真神，创造万有的主宰呢，他渴望与我们有团契生活，渴望与我们相爱，仅此而已。可能收音机前呢，您觉得林珍儿怎么能够讲这么简单的话？其实神喜悦我们简简单单回到小孩子的样子，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我们做出一些什么繁复的、高深的一些所谓的形式上的变化来讨神的喜悦，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呢，珍儿再重复一遍，我们的默想极简单的说，就是能够聆听神的声音，并且顺服、听从神的话语。我们默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主自己，不是什么咒语，没有精神的操练，也不需要我们进入到宇宙之中，因为神这位宇宙间唯一的真神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并且他渴望与我们有团契生活，他也将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帮助我们来学习祷告，帮助我们来学习怎样有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珍儿会从圣经的角度跟您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聆听与顺从。其实如果我们来反省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啊，在伊甸园当中，当人类堕落的时候，神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神在寻找我们，神他渴望我们来回应他，渴望我们回答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与你相爱。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已经渴望与我们有爱的团契，有爱的生活，因为这是他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彼此相爱，可以有机会爱他所创造的一切，更有机会与神相爱。可是在伊甸园当中的堕落使我们迷失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神也开始在寻找我们。我们再来看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一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一节，在旧约的例子当中，我们看到摩西他和神说话的时候，就好像和朋友说话一样，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因为神所要的就是人愿意和他交朋友，愿意和他真正的相爱，愿意和他进入到那种团契的关系当中。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基督的榜样，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凡事上聆听父的意思，时常顺服父的旨意。耶稣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是三位一体神的圣子，他是神，可是呢，他却在凡事上聆听天父的意思，时常顺服天父的旨意，因为他要我们效法他，他给我们人类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人与神到底应当有的关系是怎样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凡事上聆听父的意思，他也要我们学习在凡事上聆听父的意思，时常顺服父的旨意。 再来看看所有的使徒们，我们《使徒行传》的八章、九章、十章、十五章，很多的章节都让我们看见使徒的脚踪。因为神的子民啊，神的使徒呢，需要学习在聆听神的声音以及顺服他的话语的这个基础上去生活。那使徒呢，真的给我们奠定了一个美好的脚踪和基础，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位神的孩子都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顺服神的话语，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过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晓得用这样的方式，聆听和顺服的方式来生活的话呢，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夸下海口说我已经活出神的心意来了，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清楚明白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问真儿一个问题，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啊？怎么才知道这个男子或者是这个女子是神为我预备的？怎么才知道这份工作是神所喜悦的呢？怎么知道我未来的道路要怎么样去选择呢？我在学校的专业，我未来在家庭当中的一个位分，我应当怎么样去做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反复的在问，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想要听到神的声音，可是却忘记，如果我们每一天缺乏与神的团契生活，我们每一天根本不晓得怎么样在祷告当中，在灵修当中，在默想的过程当中去体会神的心意，去聆听神的声音，我们怎么可能明白了解神的心意呢？所以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我们若想天父的旨意通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须有固定的美好的与神交通的团契生活。这与神亲近、与神相交的生活，真的只能够建立在我们每一天的灵修、默想、祷告、读经的生活当中。当然了，还有众圣徒的见证啦。我们也要知道，历代的圣徒，就是从罗马天主教徒到基督教的新教徒，或者是从希腊的东正教徒到西方的自由的教会，历代的圣徒都在勉励我们要在神面前过一种永不间断的团契生活。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刚刚真儿所提到的圣徒们都是相同的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过一种永不间断的团契生活。那信义宗呢，有一位宣道士叫潘霍华，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读过他的书《团契生活》，就是 Life Together 哈。那潘霍华就是 Bonhoeffer 呢，他回答何谓默想的目的的时候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灵修，我要默想。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是否可以像这位殉道士一样的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必须来灵修，来默想，因为这是我活着的生活方式，这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与神相爱的方式呢？如果愿意的话呢，真儿就愿意为您祷告，也可以成为您灵程路上的彼此的一个监督。那现在呢，真儿要再来跟您分享默想之目的到底是什么。真儿跟您总结了五点，如果您有笔有纸的话，请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在默想的过程当中，我们与耶稣之间熟悉的这个友谊，彼此熟悉的这种关系呢，日渐增长，使我们可以沉浸在基督的光和生命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与他同在，就正如我们所说的无所不在这个神学概念就成为了一个事实，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事实，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并且他无所不在。而且呢，您可能也唱过这首诗歌，就是他与我交谈，他与我同行。那这两句话呢，已经不再是所谓敬虔的口号，乃是反映我们信徒生活当中一个最直接的真实的描述，神与我交谈，神与我同行。 那么这下面的五点呢，是不断晋升的一个过程。第一就是友谊，神要做我们的朋友，一个可敬可亲的朋友，神让我们也做他的朋友，与他交谈，向他倾心吐意，神也同时愿意让我们了解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第一就是建立友谊，第二呢，彼此相交，神要与我们一同坐席，渴望在他的至圣所当中与我们同享属灵的盛宴。一同坐席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块坐下来吃一顿饭，那神呢喜悦我们时常的与他一起吃饭，吃的是什么饭呢？就是属灵的盛宴，帮助我们属天的生命渐渐的得到喂养，并且呢得得更丰盛。神愿意与我们一同坐席，他要与我们相交。还有呢，彼此有团契的生活，第三就是团契生活，神要与我们建立这种同舟共济的团契生活，与我们同行。团契呢，在英文的字里面叫做 fellowship， fellow 就是伙伴的意思， ship 就是船，正像我们中文里面所说的同舟共济，神他就是要我们与他建立这种同舟共济的团契生活，我们同进同退，与神同行，神也要与我们同行。第四呢，更深一步的就是建立爱情，因为神要我们忠诚不二的与他相爱，一心一意至死不渝的与他相爱，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在爱我们，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在爱我们。所以每一位信徒也需要学会将我们最好的爱情献给神，因为这是神配得的。那第五点呢，就是改变。综上所述啊，当我们与神建立友谊，彼此相交，有团契的生活，有至死不渝的爱情的时候呢，神就借着他的灵，圣灵在改变我们，圣灵的火把就把一切我们生命当中不洁之物都燃烧净尽，并且可以把我们引导进入公义、和平并圣灵当中的喜乐，这是罗马书14:17所说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而巴不得您可以享受以上这五点的生命，与神建立友谊，与神彼此相交，与神有团契生活，与神永远相爱，最后呢不断的改变，最终可以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得着我们，完全的得到他当得的荣耀。亲爱的主内家人，不知道今天林真儿和您分享的与你原来心里面所知道的那些修行啊、修炼啊、默修啊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您自己心里面也愿意建立一个真正的与神相交、与神相爱的团契生活、爱情的关系、友谊的基础的话呢，那正儿巴不得您可以写信来告诉我，我也可以与你一同喜乐。当然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听不懂的、听不明白或者讲得太快的呢，也盼望您可以写信来分享，或者是上网在学生园地呢可以留言。那正儿不断地为您祷告，希望神借着这门课程可以再次地重整您的生命，可以帮助您的侍奉，帮助您在教会当中的带领更加地重新得力。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喽，拜拜。